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天气变冷了，看到弟兄姐妹一早在寒冷的天气还是来到神的家中，弟兄姐妹爱神的心神都知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不管外在虽然天气寒冷，不管生活有许多的压力繁忙的事情，家中有任何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决定每个礼拜天的早晨我们要来敬拜你，赞美你，瞻仰你的荣美。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得着饱足。也特别求主恩待黄牧师在母堂的侍奉，主透过他来祝福母堂的弟兄姐妹，也看顾应广涛弟兄、周金弟兄在各地的讲台的服事。主，愿各地的教会都蒙你祝福。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今天要传讲有关挪亚的信息。我知道有些团契已经开始查挪亚的故事，那么这个我所讲的信息呢，希望跟这个弟兄姐妹的查经能够有所配合，所以我就不会多谈这一段的细节，大家查经的内容。我特别想来补充有关背景的问题。好，因为弟兄姐妹可能会问这个挪亚的时代上帝用洪水审判世人，这岂不是太可怕吗？好，神不是应该慈爱像甄蛋老公公哈？为什么神会这个审判世人？其实呢，想到挪亚的故事，我就第一个会想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你突然开车进入一个地方，觉得有点可怕，你想赶快离开。好，我的小儿子现在在学开车，所以前阵子放假呢，我就常常带他到处开车。有一天开开开，就开到了 downtown， 哈，然后过了这个 underground， 哈，一开进去，我那时候坐在他旁边，因为是他在开车，哈，他开得很高兴。我一看不太对劲，哈，周围怎么好像很破落，哈，然后呢路边坐了不少黑人，哈，而且是坐在地上，哈。然后有人拿着这个超市的推车在那里推着他的行李，行李都放在车上，然后又有一些人三三两两聚集在这个广场。啊，我一进去就觉得不太对，哈，然后呢我就开始一下子紧张起来，哈，然后呢就拍拍我儿子说：“哎，我们赶快开离这里。”哈，没想到呢，他开的却很兴奋，哈，他还跟旁边的那些黑人打招呼，哈，因为我们停在红绿灯，哈，停在那里也动不了，他就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爸爸，我要去找一下我上一次青少年团契去那里发食物的地方。”好，所以他就开始找那个地方。哇，而且他告诉我一句话说：“爸爸，你不要紧张，没问题的。”我发觉说，哇，其实你看美国虽然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但是呢，其实美国也是一个非常暴力和自我毁灭的国家，甚至是最暴力的国家。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在1991年美国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美国的暴力问题提出报告的时候呢，他们自己这样说的。那么这个报告书中有一些统计资料，虽然是25年前，那就报告说1990年呢，美国那一年就有22000人被杀，换言之呢，每两小时，哈，就是每小时就有两个人被杀，而且呢，美国的谋杀率呢是意大利的4倍，英国的9倍，日本的11倍，那强暴率是英国的15倍，意大利的20倍，日本的26倍。那么抢劫率呢是英国的6倍，意大利的11倍，和日本的150倍。哇，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国家是有许多暴力的问题。 其实当上帝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呢全面性的道德败坏的时候，神的心是怎样的感受呢？神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那么同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来思想，今天的世代有许多败坏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挪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世代是更加的败坏，好，以至于神决定用洪水好来审判。那么到底神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审判那一个世代的人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世界完全的败坏了，第二个呢是跟上帝的本身的属性有关，神是公义的神，好，他一定要审判罪恶。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一个原因，好，来了解当时的世界有多么败坏。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六章十一节讲到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好，也就是在地上每一个有血气的人呢都败坏了他的行为，到处满了暴力。好，那么目无法纪，强横无理，无可救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好，你去那里就想就等于是活不下去。为什么会一个地方会堕落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呢？原因我们不是很清楚，但这里有提到两个原因。好，第一个原因在六章二节，六章二节将讲到人离弃上帝之后呢就任意而行。好，这边他们所做的一个事情就是随意挑选。好，他们随意挑选，当时的人类呢其实是该隐的后代跟赛特的后代。好，该隐的后代是不敬虔的后代，那么赛特的后代里面呢有许多位敬虔的后代。好，最有名的就是上次黄牧师谈到那个以诺，以诺与神同行，而且是在生儿养女之中，在日常的繁琐事物之中与神同行。以诺是赛特敬虔的后代，赛特之后还有一个很敬虔的后代就是挪亚了。好，挪亚也是敬虔的后代与神同行，但是很不幸的呢，这个赛特的后代本应该做上帝的代表，好，被称为神的儿子，好，反映神的形象，在这个世代里面要做一个好的影响力，但是呢这个赛特的后代大部分的人呢却任意而行，好，跟该隐的后代通婚，那么他们看为好的，看为美貌的，好，就娶来。那么以至于呢在这种敬虔后代与不敬虔后代的结合之中呢，他们失去了信仰的传承，一代一代离开了神，而且越离越远，以至于呢整个的这个后代就败坏了。好，其实这个是重复了亚当夏娃所犯的罪，好，任意而行，看为好的果子，好，就拿来。好，这是很显然是看到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我想是最主要的，就是在六章五节那边讲到说，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终日就是二十四小时，终日所思想的，好，也是朝思暮想，今天想明天想后天也想，一直想的都是有关恶的事情。如果我们的心常常想的事情呢都是恶的事情，就很像那个海绵，把它放到脏水里面，它就会吸了肮脏的水，整个海绵就变脏了，好，久了就臭掉了。我们的心也是如此。好，我不知道你每一天朝思暮想的是什么，好，你所想的事绝对会影响你的心。而那个世代的人呢，他们终日所思想的是恶事。如果一个君王终日思想的是恶事，整个国家都会灭亡的。好，最近看先秦的历史，看到很有趣，就讲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呢，那么鲁国呢重用孔子，所以国家强盛起来。那旁边的那个齐国呢就很担心，好，鲁国强大起来怎么办，所以齐国呢就想到一个方法，就送给鲁国呢这个一个八十人的美貌的歌舞乐团，好，而且呢送去的时候先在鲁国的京城城门外，好，先试演公演， 哈。那么结果鲁国的大夫呢，偷偷的跑去看了好几回，然后回来呢，喜欢的不得了，就赶快跟鲁定公推荐。哈，那么鲁定公呢，他也跑去看，好，果然他不过是君王哈，只去一次，哈，就去了那一次就没有回来了，哈，就再也不回来管朝政，哈，从此呢，国家的朝政方会，君王臣仆都沉迷于这些女乐。孔子看了就非常的难过，哈，就离开了鲁国。请问齐国对付鲁国的方法是什么？歌舞乐团，就让他朝思暮想，让他喜欢的东西投其所好，让他心里的那些念头那些欲望就挑起来，让他沉迷下去。其实齐国难道不知道这是一个计策吗？当然知道，其实一个人会上当不是他笨，是因为他心里有贪，因为他心里的欲望。圣经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好，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要小心我们心里的欲望，小心我们里面常常想的事情，不论是贪，好，不论是淫乱，好，不论是这个甚至忧虑，忧虑过多，心里常常忧虑，好，一早起来就忧虑，整天都忧虑，浸泡在忧虑里面，也会把我们的心好给伤到。这个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例子，在这个二十几年前，在美国的有一个震惊全美的连续杀人犯，叫做Ted Bundy。 那么他在89年被抓到的时候呢，那么全国非常的愤慨他所做的事情，因为呢他总共残害28位女子。那么当时的美国的这个家庭諮商专家叫 James Dobson， 道森博士呢，就进去访问他，监狱外面很多抗议示威要他处死他，那他进去访问的时候就感到肩头责任很重，因为这个 Bundy 呢，他 Ted 愿意跟他见一个面，想把他心里的一些话告诉他。他虽然不想见这个人，但是他觉得还是必须去见，他想要知道到底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 Ted 呢，就告诉他，其实他是13岁左右呢，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杂货店外面的垃圾箱呢，捡到一本色情的杂志。那么当时他就开始被这个吸引，心里开始着迷，渐渐呢，他就开始搜寻这些色情的事情，甚至暴力的事情。那么久了以后呢，那个色情跟暴力的就像一颗巨兽一样，就把他抓住。最初他的良心是有在那里挣扎，可是一旦他最后屈服于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的良心跨过了那个界限，他采取行动，做出了不该做的时候，从此以后他就走向黑暗。那么他的手法呢，就是他其实他是一个很英俊的一个法律系的学生，好，那么他常常用这个书本掉在地上，然后呢让单身的女子看到就帮他，他就把他推到车子里去，就给他施暴，最后呢就把他杀害，然后把他弃尸，总共呢杀害了28个人。当他对道森博士讲的时候呢，他心里哭泣，好，他没什么话好讲，但他想指出一个最后的他心里的话，他就说到说，其实就这个 FBI 研究，杀人犯连续杀人犯呢，有一个很大的共同之处呢，就是受到色情的影响，暴力的影响，这些眼睛所看的，好，朝思暮想的。就把他抓住，不知道多少人陷入这些陷阱，以至于整个人都变恶了。其实今天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今天的孩子其实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在媒体里接触这些不好的事情。 那么当时的世代呢，挪亚的世代，整个人心都恶，从小到大都浸泡在恶的思想里面，以至于呢他们远离神，随意而行，他们终日思想坏事，败坏了行为，以至于全地都败坏了。而今天呢，我们若比较我们今天的世代，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我们这个世代有许多警告的讯号，不是吗？好，如果你要怎么样看一个世代开始走向越来越败坏，如果你看到一个社会呢开始笑贫不笑娼，大家向前看，在性别上随意挑选，现今日的有人宣称是异性恋，是同性恋，甚至双性恋的比例越来越高，贪污腐败，暴力猖獗。当你看到学校的学生里面越来越多人因为人际关系不顺，因为一些冲突就开始用枪支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世代生病了。因为学校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学生开始用枪支解决问题，社会的暴力也是越来越多。甚至有一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当你要送孩子去的时候，你突然发觉你跟孩子在车上祷告，为他今天能够在学校平安祷告。因为你听说有人说今天父母不敢把孩子送去学校，因为他们在网上传说有人要带枪去学校。而今天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里面。不但如此，你会发觉当人爱心冷淡，彼此防卫，甚至彼此攻击，这时候世界就走向全面的败坏。其实今天的道德比过去30年是更加的败坏。我们真的要为这个世代祷告。曾经发生过一个世代普遍的腐坏，而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呢，应当以挪亚的世代为我们的鉴戒。阿们。我们要来为这个世代祷告。神审判那个世代，因为他们完全的离弃神，走向道德的败坏。但神审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本性。神是公义的神，他喜欢公义，他厌恶罪恶。好，那么在6章6节就讲到耶和华对罪的反应。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神后悔，这边讲到，其实圣经中很多时候讲到上帝的时候用一些拟人化的比喻。好，比如讲到这个耶和华神在伊甸园行走，好，就好像谈到神好像必须靠脚来行走，好，它是一个比喻。那么讲到挪亚出了洪水方舟以后呢，他献祭馨香的祭，那个香味传上去，神闻到，就好像讲到神似乎有个鼻子。那么这都是拟人化的讲法。那么同样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讲那个后悔，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叹息。耶和华看到这个恶呢，就心里叹息，心里忧伤。神做事是不会错误的，但神看到这些事情，他给人自由意志，原希望人结出好葡萄，却结出野葡萄，他心里难过就叹息。好像一个父亲第一次听到孩子说谎的时候，孩子你知道会几岁会说谎？我抓到我孩子说谎是3岁的时候，那一次我真的很难过啊，叹息。我体会神心里的那个叹息，看到人离开上帝，败坏到这个地步，心里叹息，难过。那么因为神呢，他的本性是喜欢公义。其实你跟一个人相处，你要知道他的本性是什么，你就看他喜欢什么。好，他一个公义的人，你发觉你在他面前讲别人的坏话的时候，他会怎样？他会不高兴，他会请你不要讲。好，他是公义的人。好，公义的人喜欢公义，神喜欢你跟神相处，神喜欢公义，神厌恶罪恶。因为神是善的源头，摩西说神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他所行的都是公平的， 他是诚实无为的神，是公义正直的神。神是良善的神，神喜欢公义，不喜欢罪恶。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一个有爱的人，有爱的人一个特征就是不喜欢什么不义，只喜欢真理。好，神喜欢公义，神厌恶罪恶。所以当神看到满地的罪恶的时候，他心里厌恶。而且出埃及记讲到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好，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人犯罪，神要追讨，神厌恶罪恶。在这里我们要来思想，当神看到人的罪，神厌恶罪，神追讨罪的时候，神的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好，今天我们谈到神的审判，大家都不太习惯。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餐桌吃饭，跟我女儿坐在旁边，突然我女儿问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你好像不高兴。我说我没有不高兴啊。我说你说为什么说我不高兴，他说因为你没有笑。我才发觉，哦，我在我女儿的形象中都是笑的，哈，只要看我一天不笑就以为我不高兴，哈，请你不要误会，哪一次你看到齐牧师没有笑不是不高兴，哈，我可能在想事情，哈。但是我们发觉我们对这些不笑好像严肃的事我们都有点惧怕，我从女儿的反应感觉到。哈，同样当我们思想神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很喜欢去思想，但是呢，其实我们要思想，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慈爱的神，但神也是审判的神。神审判有原则的，神不是没有原则的。神的审判，第一个，他是按照公义的原则来审判，他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神公义的结果呢，就是赏善罚恶，好，以善报善，以恶报恶，是神公义的本性。所以罗马书二章六节说，神必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的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以美好的永生来报应他们。凡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因为神不偏待人，神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神的公义的神。第二个呢，神的审判是完全正确的，神的审判是不会错的，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瞒过神。我们可以瞒过人，却不能欺骗神。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讲到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好，万事万物在上帝面前都是透明的，好，都是神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好，如果你有机会，你去一些店里面，你会看到这个店的后面，老板好坐在这个里面的房间，那他前面有一个玻璃窗，好，这个玻璃窗是他可以看到你，但是你看不到他。所以当你在公司里上班的时候，你在那里玩手机，在那里上网，其实后面老板都看到了。到了年终考绩的时候就知道结果。我们不要傻傻说，我没看到他，所以他看不到我。不，神，我们看不到神，但神都看到我们。神是无所不知的，而且呢，他要查看。当这个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我听到索多玛、俄摩拉罪恶甚重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什么？我要下去查看，好，我要看看真正的情形是怎样。神查看，神知道，而且神查看。再来呢，神的审判呢是针对每一个人的，好，不管是男人女人，是有钱的贫穷的，是成功的失败的，甚至是非基督徒跟基督徒，甚至是牧师，上帝都公平的审判。这个我非常有感触，因为我自己是牧师，所以我知道上帝不会偏待人，牧师照样审判。我记得有一次这个礼拜天我去支援讲台，在几年前，那时候去这个阿拉巴马 Birmingham 教会，那因为出门有点晚，所以我就开得快一点。 而且我知道开快不能开第一辆，我要开到那天还开的跟到第三辆，想应该没有问题。就没想到就过了交界的时候呢，就三辆警车出来，我就第三辆被抓到，他开我一个罚单，时速83啊，超过83。那他问我要去哪里，我都不敢跟他讲，我那天穿着西装，我不敢说我是牧师去讲道。上帝审判不偏待人，不管你是谁，神一样审判。阿们。上帝是公平的，他按行为审判个人，他是这个公平的审判，而且是完全正确的审判，而且他必定审判。好，审判是很真实的，是历史上一直发生的事情，不要说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事情，你读圣经从头到尾都在读审判，是吗？有人读到都是慈爱，不错，也都是审判。你可以看到圣经一开始就讲到神审判亚当夏娃，把他们逐出伊甸园，之后呢，神用可怕的石灾来审判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法老王，之后呢，神在旷野里审判那些半金牛犊的人，要利未人把他们都用刀杀尽，之后神审判可拉党的骄傲，而且那个审判非常可怕，地开口，整个可拉党被吞灭。神不止在旧约审判，新约有没有审判？新约有没有？有，一开始教会建立，那个夫妇，一对夫妇同心欺哄圣灵，沽名钓誉，神审判这对夫妇同日而死。神审判骄傲自大的希律王，他的骄傲的时候呢，被虫给咬死。神审判那个抵挡保罗传福音行法术的以吕马，使他当场眼瞎。神按照主耶稣的预言，在主后70年的时候呢，使耶路撒冷被罗马大军整个焚毁，一块石头没有留在一块石头上面。好，据说烧圣殿的时候，金子往下流，渗到石头中间，所以罗马士兵为了挖那个金子，每一个石头都搬起来，完全的毁灭。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一直在审判，神的审判是很真实的，好，而且呢，神的审判呢是很严厉的，好，神的审判是很严厉的，好，在这一点，我就想到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审判，事实上不会成长，我自己就如此，好，从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好，那时候我周围邻居就找我去巷口去玩，那时候有那种小盒子，里面给1毛钱就可以戳一个洞，然后里面就有个小玩具，然后呢我没有钱，他要我去，我又很想去，我就去偷偷的在我妈皮包里拿了几毛钱，就出去戳了一些洞回来，很高兴，就一回到家里气氛不对，看到我爸爸坐在拿个椅子坐在客厅中间，旁边放一个棍子，因为我那时候很笨，我竟然偷到了美金，我妈正好那时候出国，带了一点美金回来，我连美金都分不出来，拿美金给老板，那个老板竟然不讲话，都收了，当1毛钱收了，我就那一晚被打得好惨，从此再也不敢偷。其实我很感谢我爸的管教，中间还有很多的故事以后再跟大家讲，我常常被管教，我真的是跟神说，神啊，我知道如果我不被管教，我真的不知道我今天七亿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好，我们里面的恶其实我们不是很认识，只有当那些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到底有多恶。去年在这个佛罗里达珊瑚城有一个秃岭牧师，那么他是格里汉的这个很有名的布道家的孙子，他在那里当主任牧师，非常大的教会，非常成功。可就在他很成功的时候呢，他太太出轨，他知道很难过，他就跟教会请假。那么在请假几个月中呢，没想到他跟一个来安慰他的姐妹呢，发生了婚外情。很快这个事情就爆发出来。他很快的也悔改认罪， 后来他被访问的时候呢，他就说到，他说当时他想找很多借口，想怪罪给他太太，想怪罪给他太忙碌，但最后他向神承认一个事，说我终于认识到，以前我知道我有恶，可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是这样的败坏。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管教是对我们有益的，为了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让我们可以快快的离开罪恶。上帝是一定会管教的，他管教是完全正确的。好，当你被管教，你会说神，你管教是对的，好，他是公义的，而且有时候是严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神什么时候开始管教呢？神管教的时间表是什么呢？神审判的时间表其实早就开始了。好，神早就开始审判。神的审判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好，有时候好像延迟，但是神都在管教。好，我们做基督徒，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神的审判。神呢，审判个人，而且呢，神的审判呢，最后的审判一定会来到。好，最后的审判一定会来到。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24章33节，24章33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4章33节，预备来。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就是说主再来的日子近了，主最后的大审判近了。那近了好像怎样近呢？就像你的客人已经到你家门口了，要敲门了，好，随时就要敲门，你要赶快去开门让他进来。主的日子近了，好，当然这个日子呢没有人知道，好，连天上的天使不知道，好，那么连子自己都不知道，好，只有父知道这个日子。好，假设有人跟你说他知道，哪一年，好，明年或3年后5年后主会来，好，那么这个是假先知，好，因为主耶稣说过他自己都不知道，好，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我们确定知道一个事，就是主已经近了。为什么主耶稣他不告诉我们，好，他什么时候来？他不知道。为什么天父不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来？不是要我们去猜的，好，不是要我们去研究哪一年的，而是要我们怎样警醒等候，因为随时客人就来了，随时主就要来了，所以我们要警醒，警醒在神的面前，警醒度日。因为神审判的时间呢，最后的时候一定会来，但现在呢已经开始。刚刚讲到说神的审判有时候是很快的，好，那么是很严厉的，我自己也经历到。好，那么其实，我想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好，我们都有这个从小就希望建立孩子来主日崇拜，好，从小就带孩子来主日崇拜，希望儿女学会守主日，好，每个礼拜天来敬畏神，这是从小培养的习惯。好，那么在建立的习惯是不容易的，好，特别当他们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呢，发现很多时候他们有补习啊，有球队啊，好，就要很挣扎，好，不断地跟他们讲，好，必须要这个守主日为优先，好，那么那些有冲突的呢就都放弃掉，好，或者想办法安排别的时间。好，那我们家也是一样，好，那么前面两个孩子都走过来了，到了老三呢，他参加那个 soccer， 好， soccer 常常比赛都是这个礼拜六的跟礼拜天，好，礼拜六两场，礼拜天两场，好，那么3、4场，这个前面3场赢才能参加第4场下午的这个决赛。那么好几次呢，我们的儿子就是礼拜六，好，打赢了，好，2场，礼拜天早上那一场呢很关键，可是他就不能去，好，好几次不能去以后呢，这个教练也不高兴，其他家长也不高兴，好，说你没来我们就输了，好，特别是到今年5月的时候呢，啊，这个现在越大打得越激烈，好，也越重要。那么他那一次就，我就知道上一次他又被这个家长，好，不高兴。啊，有那天接5月的那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为主做见证，哈， 说我们要守主日，但是好像这个其他人不是很高兴。那么我想说，那我看看有没有折中的办法。因为他跟我说最后一次的 tournament 很重要。好，我想那我是牧师，好吧，那我就跟我儿子自作主张，我说这个我太太没有跟他商量，我就说我们来一个小的家庭崇拜，所以我就跟他早上在这个家里家庭崇拜一下，崇拜完以后我说你去吧，然后呢他就去参加那个球赛。结果那一天下午1:30的时候，我离开教堂的时候就接到电话，师母打来说儿子进医院急诊。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锁骨被撞断，两根手骨都被撞断了。我听到的时候真的觉得哇，一方面大家很难过，一方面也很震惊。好，就是上帝是这样真实的神，神要他学习这个，从小就已经学习礼拜天来敬拜神，这一次我妥协了，神的管教马上就临到。从此以后呢，你知道吗，今天他又有比赛，不管怎样他都会先去敬拜，我也不会再出这个馊主意了，牧师也没有用的，敬拜从小就教他。我很惭愧，我也会犯错，但是我也看到神怜悯我，立刻管教。好，那我跟儿子都受管教。好，师母就骂我说你看，我从小建立孩子这个，你一下就把他破坏。还好上帝帮他说话，他背后有上帝，我不敢得罪。神在审判，有的审判很快，有的审判比较慢着来。好，因为神在等待那个时候累积，累积到一个地步，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你可以看到两个例子，一个是索多玛俄摩拉的例子，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呢，神降硫磺火来审判他们。以色列人也是，他们拜偶像，整个国家离弃神，几百年的时间神差派先知警告他们，他们不听，到最后的时候呢，南国北国都灭亡。神一定会审判。其实历史上每一次的灾难，每一次的审判呢，都是最后大审判的一个影子，来提醒我们最后的审判一定会来到。我们来念提摩太彼得后书3章。好，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后书3章。好，我来念好了。好，我来念。这边讲到第一要紧的，该知道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说你看主到底说要来，到底来了没有？好，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好，今天你看还是一样啊，他们忘记了从太古神的命有了天，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亡了。他们忘了那个挪亚被洪水来灭世的这个事情。我们再往后看，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纳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其实呢，这个世界现在存留呢是神的怜悯，但是神的审判呢，那个火一般的审判要来的。亲爱的弟兄啊，有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们现在念第9节，预备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神只是宽容，他不是单言。好，再来看第10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我想这彼得后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警告，他警告我们那个末日的审判一定会来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最后来思想，针对这个末日的审判，你的心是怎样的反应呢？好，你有没有预备等候这个末日的审判来到？主已经进了，就在门口，你心里有预备吗？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来看，挪亚那个时代当时人是怎么样来回应挪亚的信息。两种反应。好，那世代的人呢，我们看马太福音。好，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念37节38节，预备来。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挪亚那时代的人反应就是怎样，吃吃喝喝，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他们看着挪亚在那里造方舟，却嘲笑他，他们不相信洪水会来，100年他们不相信，就在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在这里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挪亚呢，他敬畏神。挪亚呢，他在那里等候神。挪亚与神同行，6章8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是很宝贵的一句话，这是整个经文的重心。挪亚在神面前蒙恩。挪亚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他完成神交给他的这个艰难的任务，造一个大的方舟。这个工程历时非常的长，可能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工程，120年造一艘船，而且方圆几百里没有海洋，他在那里造船。对于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任务呢，他没有半点疑惑，而且呢，他不但是自己做，我想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他怎样带着全家一起来做，他带着儿子媳妇一起来做。好，我可以看到这真的是一个很有领导力，很有信心的复兴，他愿意来执行神所教他做的事情，他顺服神。你可以想象他这120年间遇到多少的困难，多少人的嘲笑，甚至要倾家荡产来建造这个方舟，甚至他的儿女可能会质疑他，来挑战他的权柄，但是他不屈不挠，他凭着信心，他完全的顺服神。这种顺服呢，绝对不是短暂的顺服，好像今天快餐式的文化，好，一下把事情完事就好，乃是一个持久的顺服，120年的顺服，持久的顺服，好，不屈不挠的顺服。这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需要学习的功课。好，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说，神啊，你给我一个伟大的工作，造一个方舟，我一定会为你做。但是神如果给你一个小的工作，让你先从小的事情做起，可能是一个月，或者担任主席2年，你是不是愿意忠心的来做？还是你觉得这时间太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挪亚在顺服神造方舟之前，其实他早就已经与神同行，他花时间跟神做好朋友，以至于他知道神所喜欢的，他也愿意去完成神的心意，所以当神跟他下命令的时候呢，他也愿意完全的顺服，他愿意付上代价来顺服神所给他的任务，造这个方舟，即使是被嘲笑，即使是多少困难，他也愿意去完成。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交给你的任务，你有没有去完成呢？最后， 我们要来思想，当这个最后的大洪水要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今天这个世代，好，那个最后火的焚烧，那个最后主的再来，那个末日也要临到，主已经近了，就在门口，随时主的审判要临到，你预备好了吗？或许中间我们也会有人问，那么今天神有没有为我们预备方舟？请问今天神有没有为我们预备方舟？有的。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十字架就是我们今天的方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神愤怒的大审判。当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时天地都黑了，神也掩面不看他的儿子，神把对人的愤怒跟审判都由他的爱子独自承担了。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所有的愤怒的时候，他的宝血流出的时候，当主耶稣说成了，他就为我们打开了那个救恩的泉源。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的十字架的宝血就是我们的方舟，凡相信他的，接待他进入你心中的，都可以来进入方舟。记得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是谁为这个方舟关上门？上帝把这个方舟的门关上。当关上的时候呢，你想想看，当挪亚在那里听着大雨磅礴，听着外面人的呼喊，那个审判的来临的可怕，但是门已经关了，门已经关了。挪亚船一到一百年，他们不听，最后机会再也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的救恩，他的救恩为我们这个磐石已经打开，还有机会，让我们快快的进入方舟。如果你今天你是还没有接受主的朋友，我劝你把握机会，快快的来到主的面前。主的审判，最后的末日一定会来到，而把握今天的机会，来到十字架面前，来接受主的宝血，来进入方舟。今天待会有这个福音班，好，我们福音班今天有这个林玉琴弟兄所讲的课，好，非常重要的课，要讲到为何信仰基督并不与研究科学冲突。我们请慕道朋友到福音班来上课，好，来认识福音，来接受这个信仰。那我们邀请你还没有受洗的朋友，好，把握机会，二月赶快受洗。好，你可以找这个张伟康长老，好，他今天下午有这个受洗班的课，好，我找秘书报名，赶快来接受洗礼。你周围还没有受洗的朋友，鼓励他来接受洗礼，好，来进入方舟，来得着救恩。而我们这些已经进入方舟的弟兄姐妹，好，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生活更要敬畏，好，在救恩的里面，我们更要能够活出主的荣美，而且呢，要赶快的把福音向方舟之外的人赶快传扬，好，努力带人进入方舟，而且呢，我们还要不以恶报恶，好，要饶恕伤害你的人，好，因为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这一群人既然蒙主饶恕，蒙主赦免，进入方舟，我们就要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不再去以恶报恶，反而要以爱来胜恶，要为那些伤害你的人，还有方舟之外的人来祷告，让他们赶快悔改，得着救恩，能够进入方舟，免得最后遭到上帝最后的大审判。还有呢，我们这些已经进入方舟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的一家人，好，我们也要学习彼此相爱。我常常想说，你可以想象在方舟里面，请问在方舟里面的味道好不好闻？空气新不新鲜？啊，里面方舟味道不是很好闻的，里面有各种的动物，哈。的确，在我们进入方舟里面，我们都还在施工中，好，我们都还有很多的缺点。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彼此忍耐，彼此饶恕，彼此接纳， 同舟共济，然后一起来传扬福音，一起来建造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已经近了，我们要警醒，感谢主，我们今天得着这样的伟大的救恩，我们绝对不可以轻忽我们所得着的恩典，我们要活出主所给我们的恩典，在恩典中能够活出美好的行为，靠主帮助，阿们。而且努力的来传扬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你的审判的信息之下，我们内心真是惶恐，不但为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我们心里真是向你承认，求主你赦免。主啊，也为我们生活不警醒，没有常常思想到你最后的大审判，主啊，以至于我们就吃吃喝喝，不知不觉，主你来到，我们要受审判。主为我们不警醒的心，求主你来赦免。主啊，真是求主让我们可以效法挪亚一样，主能够以信心、以顺服来跟随你。主，谢谢主，求你今天这样借着这样的信息，主啊，让我们更加的彼此相爱。主，在你的十字架的恩典中，我们宝贵你给我们的恩典，也将你的福音传给周围还没有得着这救恩的人。主，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唱这首回应歌，永久磐石，请起立，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永久磐石为我盖，让我藏身在你怀，愿你说流血与水解决我的重罪孽，赎我免去最用心，救我脱离最权柄。当我赤身年日时，当我临终闭目时，当我飞进永世间，当我到你宝座前，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
在我们祷告之前，也让弟兄姐妹知道，好，请弟兄姐妹也来祷告。好，那么可能有人会很震惊，好，因为我刚刚知道也很震惊，就是我们所爱的这个新亮哥陈水姐，好，陈水姐昨天晚上过世。好，那么原因不是很清楚，好，现在还在了解当中，但是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来为新亮大哥祷告，好，求主的恩典临到这个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时刻特别为我们所亲爱的新亮大哥还有来祷告。主，我们很多事我们不能明白，主特别在这个时刻也求主你谢谢你真的是让潜水姐她早就投靠在你永久磐石里，可以得着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你的安息。主啊，我们也求主在这时刻来加力量给新亮大哥以及他的亲人。主，也求你的灵 来安慰众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陪伴这个家庭一起走过这个艰难的时间。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有来投靠你，在人生的路上，主让我们可以敬畏你啊，可以啊仰望你这永久的磐石，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为我们打开，让我们可以长身在主的恩典中。谢谢主，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代表长师会上大家有两个事情来报告。第一个是关于天气的，我们虽然 Atlanta 虽然不多，但是也会下雪下冰雨，所以当如果是有天气恶劣的缘故，当教会需要取消或者延迟这个教会的崇拜跟主学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将会用以下的方法来跟弟兄姐妹来通知。第一，我们这个消息会张贴在教会的网站上面。第二，我们在教会的电话的录音中留言。第三，我们会通过团契的电子邮件来发消息。然后第四，我们会在本地的电视台来发布这个消息。如果是团契，个别团契有这方面的决定的时候，请团契的主席跟辅导来沟通，然后请主席来发这个通知给个别的团契的弟兄姐妹。一般的来说，我们是请大家用 common sense， 以个人跟家庭的安全为考量的理由。第二个报告是关于我们停车场的扩建。我们估计这个工程大概在二月底、三月初开始，大概这个工程需要90多天的时间。当这个工程开始的时候，也代表 Modern 5000暂时不能派车，所以这个我可能现在每一个礼拜天大概有100辆车子是停在那边的。所以我们昨天长执会开会讨论这个方案，我们希望找一个方案是对我们的教会的整个的过程，还有对弟兄姐妹会产生最小的影响的一个。所以我们决定在那个施工的时间，我们会在主要的下午安排第二堂的中文崇拜。所以这个可能是对弟兄姐妹会产生一点的不方便，但是我们希望咱们中文堂有100个家庭能够考量，如果你是不需要带小孩子来早上的崇拜，你比较自由的话，我们鼓励你来参与下午的崇拜。这个崇拜是3个月，当我们的 parking lot 盖好之后，我们就恢复一堂的崇拜。所以是3个多月的一个不方便，我们请弟兄姐妹做这样的考量。下个礼拜天我们会发一个调查表来收集大家的意见，觉得这个下午的崇拜可能性有多大。而且我们要考量就是可能下午的崇拜会在2点或者2点半举行，我们要在调查表当中去询问大家的意见，是2点还是2点半对大家比较适合。今天下午我会参加这个团契的约会，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当中我们彼此有沟通的时间。我们将时间交给领会。
好，代表教会啊，欢迎今天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 说不来啊，有一些那个 technical issue。 好， OK， 赵志尧，请问在我们当中吗？哦，我们欢迎。邓志宏，孙什么义，请在我们当中吗？可能离开了哈。好，张磊，张磊在这里，欢迎。请问张元木在这里，好，谢谢。没有了哈。好，没有照到相的在我这个右手边，有没有？请你自己站起来介绍一下。好，右面中间有没有？好，我的左面中间有吗？最左面没有哈。非常欢迎这个新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聚会完之后呢，请你到这个钢琴这里，我们有专人呢会接待你。下面有一点事情报告，就是今天下午呢，在一点钟，在205教室有这个团契主席的月会，希望各个团契能够主席啊，或者是有代表能够参加啊。另外的话呢，团契的茶经，这个预茶呢，在一点半在二楼的202和203教室举行，也希望各个团契能够派人参加。请大家呢，默祷之后呢，尽快离开大堂呢，给这个地方给英文堂崇拜，谢谢。